牛魔王在《西游记》中间这个重要的角色，主要是出现在哪几个回目呢？在第59回、60回、61回，分别用3回的回目来写这个叫三调芭蕉扇、一调芭蕉扇、二调芭蕉扇、三调芭蕉扇。但是实际上，牛魔王这个形象的出现呢，并不仅仅在这个三个回目，而在第2回和第3回就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孙悟空大闹天宫，在这个花果山，对吧？花果山这个交了一群朋友，朋友当时有7大圣，那么最厉害的大圣呢，大哥呢就是平天大圣，就是混世魔王牛魔王，这时候出现的。他自己呢最小，所以叫这个齐天大圣，他是号称叫平天大圣，7圣之首。这是《西游记》中间写的，7圣之首叫平天大圣。牛魔王跟孙悟空是朋友。牛魔王使什么兵器呢？使的是一根混铁棍，而且他武艺高强，他有72变。哎，牛魔王有72变呢，孙悟空有72变，对吧？牛魔王他也有72变，而且他神通广大，他是这个翠云山和缙雷山的主人，妻子是铁扇公主。妾呢是玉面公主，玉面狐狸。从名称上来讲呢，这个牛魔王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是有一番这个探究。你既然分析这个形象，他的前世来生应该明确。从名称上来讲呢，这个牛魔王是来自于鸠摩罗什。在印度啊，这个佛教里面有一个鸠摩罗什，这个鸠摩罗什从鸠摩这两个词，牛魔从鸠摩这两个词而来的，这是牛魔王的来历。这个在印度啊，大家知道，在印度，今天的印度是我们的邻邦，是我们的友邦。在今天的印度的话，还保留了什么风俗呢？就是以牛作为神物，就是印度这个国家啊，自古以来啊，它是把牛啊。把这个牛啊作为一个神来信奉的，就像我们中国大陆对什么时候说把龙，古代的时候把龙作为一个圣物来供奉的，所以天子为真龙，真龙天子是吧？那个龙的形象，那个九龙壁，你们到北京故宫就知道，看了以后就知道，那真正是皇帝，真的是什么地方？那个吉祥物是什么？龙。印度呢是牛，而且这个牛在当地啊，在这个印度当地啊，是一个不可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动物。鸠摩罗什呢，就是起初呢是信奉当时的印度教，印度教。那么身边肯定带有多以牛为标志的食物，牛头马面呢，什么以讹传讹就要变成了牛魔王了。我们今天到西藏、到青海，还有这种风俗，到那个庙里面去啊，各种各样的龙首的供奉，这个还保留了这个佛教从印度啊早期传过来这种信仰的这种风俗。那么鸠摩罗什这个人呢，当时在公元401年，就是后秦，中国的后秦，这个弘治3年，他呢被当时中国一个叫姚姓，被当时中国一个官员叫姚姓，这个人呢接到当时的这个中国的长安，就今天的西安，尊为国师，经常在萧园给包括秦王。这个姚兴就是秦王，大秦王，给秦王这个姚兴呢在内的3000弟子呢来讲经说法。鸠摩罗什啊，风名远扬，他经常有人听他讲经以后怎么样？从千里之外赶到长安，估计到开坛那天，街道上人头攒动啊。张三问干嘛去啊？李斯就回答：“听鸠摩王讲经去。”这个张三就传给王五，王五又传给李六，李六又传给马七，这样不断不断的不断，这个鸠摩王变成那个牛魔王，这样以讹传讹。这个语言它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现象，是一个不断的传的现象。你问上海人为什么讲倒江湖？为什么说什么吃老酒吃老酒？我们讲吃喝酒，他叫吃酒吃老酒。它这个也是一个语言，它是一个世俗现象，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这样讲的，对吧？牛魔王呢，使一根混铁棍， 他的坐骑呢叫碧水金睛兽，很厉害啊！这个东西不仅能在路上跑，而且能在水里面跑，比现在的这个什么奔驰、宝马还厉害。现在的奔驰、宝马，你说的你到了水就完蛋了，到海边、到海里面你还能开吗？不能开了，你不是两栖的。我们牛魔王的这个坐骑啊，这个碧水金睛兽是一个两栖的，既能在陆地上跑，又能在水里面跑，海里面更能跑，是吧？而且是法力无边。这个牛魔王他是72变，神通广大，并不买齐天大圣的账。在《西游记》这个小说里面写的最精彩的一个是大闹天宫，这个孙悟空跟那个天兵天将打，那个打的是啊遮天蔽日的，那看《西游记》看得很热闹。所以为什么啊人们改编的时候，很多人就注重大闹天宫这个名字啊，外来名在上海上个世纪的30年代、40年代改编的那个动画啊，大闹天宫写得很，看的我看的后来看的非常非常的热闹，非常非常的精彩，也很热闹。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西游记》中写的比较热闹是哪？就是这个怎么逮这个牛魔王，怎么征服牛魔王？牛魔王跟天兵天将打，跟孙悟空两个赌斗，哎呀，这个写的非常非常的生动。你要看的话，不亚于那个大闹天宫那个片段。那么这个讲到牛魔王，必然讲牛魔王的外貌。牛魔王的外貌在《西游记》中出现呢，不像以前了，他一身名牌，你看啊，头上戴一顶水墨银亮梭体盔，身上冠一副这个戎穿锦绣黄金甲，足下他一双卷肩粉底鹿皮靴，鹿皮的靴子，不是牛皮靴，鹿皮的靴子很软，现在我们很多新潮的现在时尚的，对吧？哎，牛魔王一身名牌，腰间缩一条钻丝三股狮蛮带，这个皮带也很有名，一双眼光如明镜，眼睛很亮，两道眉眼似红梨，这个眉毛还做了一些修饰，男士化妆啊，口若血盆，这个口啊像血盆一样，那个嘴唇呐、啊、是血红血红的，证明他很健康，很有力量，对吧？嘴唇如果干燥不好看，你看为什么女人要擦口红啊？现在有男士的化妆，也要男士的口红也搞了，对吧？你看那个法国的，对吧？那个时装到中国来，然后做推销做宣传，那个杂志上面看的，对吧？那个齿牌铜板，吼声响震三神怕，行动威风恶鬼慌，四海有名称混世，西方大力号魔王。这个牛魔王的一身名牌，穿的衣服那个服装就是一个成功人士，是不是啊？在西游记中间这一回出现的，给我们第一次关于牛魔王的形象。这个好魔王有72变，而且武艺呢与其他大圣一样的，当年他在跟齐天大圣的时候，当时他是七圣之首，号称为平天大圣，孙悟空是这个齐天大圣是最小的。这个续长齿续幼是中国的传统，他年龄比这个他身躯跟年龄都比孙悟空大，是不是啊？所以他是老大。这个牛魔王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灾难呢？有人要问了，他说这个牛魔王不应该把他怎么搞得这么惨。第一个，他首先对唐僧他没有恶心恶意，他这个大家知道前面呢，孙悟空这个请获这个红孩儿是哪一回？就是在前面第40回到第42回，前40回到第42回，40、41、42的三回，这三回是写什么？写这个啊，这个红孩儿，写红孩儿的，啊，写红孩儿的。这三回是怎么？是写那个昊山窟中剑、火云洞、摄影大王红孩儿的。这个红孩儿最后结局什么结局啊？就是观音把它收起来了，征服了就变成了善财童子，被观音征服了。大家看《西游记》对吧？被观音征服，这个红孩儿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善财童子。这个征服红孩儿是不容易的，红孩儿这个妖怪很厉害，红孩儿的法宝力量是什么呢？是三昧真火啊。这个孙悟空吃亏的最厉害的一次，除了那个天兵天将那一次打得很厉害的一次吃亏了，对他自己伤害最厉害的一次就是跟红孩儿打的时候，红孩儿这个绝招就是那个三昧真火，那个吐出来那个烟，这个孙悟空这个眼睛啊，火眼金睛最怕什么？不怕火，怕那个烟。所以这个红孩儿就把那个烟然后啪一吐， 然后这个孙悟空马上立刻就晕倒了，然后到水里面去，差点死了，躺到那个，你看西游躺到那个水上面，后来被救起来，是不是啊？这一次是差点翘了辫子，就这一次啊，跟红孩儿斗啊，所以打的这个是很激烈、很惨烈的，就是这个跟红孩儿斗的这个，你们看电视剧、看电影、看小说，你应该关注这个演的是非常生动的。照说呢，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只有这个儿子，牛魔王还有第二子嘛？没有老第二胎。跟玉面公主估计两个是新婚婴儿不久，也没有生孩子，是不是啊？可是这个二奶也没有生，那么只有这个儿子，这个儿子教育的不好，就把他放到那个地方去，对吧？也成了个妖怪，摄影大王，姓什么？姓牛，肯定姓牛。牛魔王的儿子不姓牛，姓什么？姓牛，名什么？名圣婴。如果你问我，红孩儿名字姓大名叫什么？姓牛，名圣婴，叫刘圣婴，绰号叫圣婴大王。牛魔王的儿子本领很高强。最厉害的是他那个火很厉害，三昧真火，搞那个许多枪，然后那个车子，然后跟那个许仙人打，对吧？他最后差一点把孙悟空搞翘了鞭子，孙悟空那一再累回去吃大亏，幸亏是请了观音，最后观音怎么样？观音自己的法宝还不能征服他，观音用了玉净瓶装了这个五湖四海的水，全部装到个瓶子里面，让孙悟空去抬，孙悟空抬不动。这观音怎么讲？他讲你毕竟有限，你的力量是有限，因为这个水，这个我这个玉净瓶里面装的是整个一个海的海水啊，你还能抬得动吗？抬不动。就是这样的，那个观音在去征服红孩儿，还有他的底下的那个徒弟叫晦暗行者。晦暗行者是什么？就是他的那个李天王的二儿子。李天王二儿子呢，注意晦暗行者的时候，要他干什么事？要到天上去找他老爸李天王借那把刀，是不是啊？借了个刀，借到36把刀。然后用了36把刀变成莲台，然后把这个红孩儿骗上去，然后开始念咒，就这样子还不行，红孩儿讲你不过就是忽悠我的，然后下来又要跟那个观音打，观音最后是把那个哭啊，因为那个玉皇那个如大佛在交代观音取经的时候给他三个哭的话，这个孙悟空这个头上的哭叫紧哭咒，紧哭对吧？给红孩儿这个呢就是金哭，哎呀这个金哭很厉害，把他套住了。不仅头套住了，把那个双手套住，就同时扭，然后腿也搞起来，这样子，所以最后怎么样呢？红孩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命，为了求活命，只好皈依佛门。那这个皈依佛门以后，等于是把他这个灭掉了。那这个牛魔王应该是很愤怒、振奋的，但牛魔王没有振奋，好像发生的事情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对他们记恨的。所以不应该死啊？为什么不应该死？因为第一个他不想吃唐僧肉，牛魔王他想吃唐僧肉嘛，因为取经路上面。对取经者，对这个大业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那些妖魔鬼怪要把唐僧逮过去，要把唐僧吃掉，因为吃唐僧取经人没了，这个事业完蛋了。唐僧是这个精神领袖，是整个取经团里面的精神核心，没有他这个经，孙悟空不可能取经。孙悟空取经是唐僧西，前面我讲过唐僧西天取经。那么这个牛魔王他又不想吃唐僧肉，对不对？他又没有制造什么障碍，唯一的解释什么呢？就因为过火焰山，而过火焰山必须要用这个铁扇公主的扇子扇灭这个火焰山，才能够越过这个火焰山。而这种是被动的，牛魔王本来是没有罪的，是不是？有什么罪啊？但牛魔王在他的居心上面，牛魔王不相信佛教，也不相信道教，牛魔王不皈依佛门，也不皈依道，他是一个自由者。牛魔王啊，是个魔啊，是个自由的人。你说牛魔王是道还是佛吗？还是儒家吗？三教里面他都不属于。牛魔王在家里面玩丹书，我看了小说里面这样讲，他喜欢在家里面玩丹书，看他对这个道教很感兴趣。但是呢，道教讲的是什么？自然无为而治，是不是这个情况？但是他没有皈依这个道门。那么在天庭，在权威者看来，这个牛魔王他是一个自由的，但是又是个危害。你不服我们管，你这个啊自由，你对我们这个宗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所以必须把他征服。那么牛魔王跟这个孙悟空两个打呢，是由于孙悟空叫一调芭蕉扇。一调芭蕉扇是什么原因？是这个整个的故事情节是这样子的，就是当孙悟空问的旁边的人底下徒弟说。这个前面是火焰山，只有从这个铁扇仙那儿借的这个扇子才能熄灭这个火，然后孙悟空就去第一次去借芭蕉扇， 那么鸡巴要善呢，他就自曝了自己是牛王的弟弟，因为他们曾经击败过的，对吧？七兄弟。那么提坦公主很愤恨，为什么愤恨呢？提坦公主，我的儿子生擒大王，你把他害了，所以要打，是不是啊？然后孙悟空说，你的儿子现在是成了善财童子啊。提坦公主讲了一句话，她说，做别人的奴好呢，还是自己作为自己的主人好？啊，我觉得提坦公主这个看法是对的。你做别人奴隶，你毕竟是观音底下的一个财童子啊，是观音的奴隶啊，哪有一个做一个三代王那样自由自在呢？那么一调八将的时候呢，这个提坦公主是不借扇子给他，对吧？不借扇子给他，不借扇子给他，你们然后扇子一扇，这个扇子一扇呢，因为这个扇子是宝物啊，扇子是哪地方来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是太上老君念的，《西游》你注意啊，《西游记》中间凡是最强的宝贝啊，都是太上老君。都是太上老君念出来的，太上老君这个那有把扇子，就是那个扇火的那个扇子也厉害。啊，太上老君，你像那个什么幌星神，啊，什么金刚镯、紫金玉净瓶这些东西，这些宝贝都是太上老君念出来，而且那个丹。那个孙悟空吃了个丹，然后金刚之躯不会死的那个金丹，都是太上老君念的，所以这个扇子是一个宝贝，因此这个一扇以后呢，把孙悟空扇的8万5千里，孙悟空慢慢定下来，我一看到了个小须弥山，小须弥山一个菩萨叫灵吉菩萨，灵吉菩萨就给他一颗丹叫定风丹，给他吃下去，说你下去跟他俩打，你吃了这个定风丹。那他就不能把你扇走了，一六八幺三就失败了。一六八幺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原因在于孙悟空呢没有认清形势，而且呢，就是说以为呢能够通过这种手段能借来扇子，借不来。然后就是二借芭蕉扇，这个二借芭蕉扇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知道这个孙悟空知道这个提坦公主啊，要想把提坦公主的扇子搞过来啊，只有想办法怎么样找牛魔王。是不是啊？然后就了解到牛魔王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那个玉面公主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在接力山魔云洞。你值得注意啊，翠云山和接力山之间是很远的。那么到了魔云洞，看到这个牛魔王正好是骑着碧云金兽，对吧？然后跟他两个一看他的坐骑，然后就是牛魔王跟他俩打了半天，因为毕竟话不投机半句多，打了半天以后打不上下，因为。孙悟空七十二变，牛魔王也七十二变，他两个打的话都打个平手，然后他要我没有功夫跟你打，然后旁边有个人来请他吃饭，然后他就等一会儿再跟你打，然后就骑着碧云就走，然后孙悟空一想我必须跟他，然后就变了个东跟他后面，然后看他到了水里面去，然后一看哎他下去了，下去以后跟那些人跟龙王之间在啊推杯换盏，在搞公关，然后这时候呢孙悟空想呢哎我能不能变一个牛魔王的模样去骗这个铁扇公主，哎果然把碧云兽。把它解开，然后骑上了碧云云兽，然后就到了翠云山芭蕉洞，然后去见这个铁扇公主看到自己丈夫来了，哎呀，非常非常高兴，因为好久都没来了。她说：“你新人啊，你这个新婚新你的这个啊玉面公主啊，那个妖怪，你跟他在一起，然后把我这个妻子忘记了。”然后他呢，那个演了一段这个啼笑皆非的这么一个夫妻的这个前戏。然后这时候呢，哎，孙悟空是吧，就问他，牛魔王问他说。你那个扇子啊，怎么回事？扇子，他说你都忘记了，你那个贪欢爱美，把这个扇子自己的家的宝贝都忘记了，然后嘴里面就把扇子吐出来了。那扇子看这么小，他说能够啊能扇这个风吗？啊，扇子能大的。然后他就叫了个口诀，那个扇子里面第七女那个红女尸的地方，然后阿弥陀佛念个咒语，然后这扇子变大。孙悟空太性急了，然后这时候怎么样就。看了情况以后，骗了这个铁扇公主，然后就是把她脸一抹变成了猴子像，然后就骂她，然后这时候就跑出去，跑出去以后，猴子得意的猫儿欢似虎啊，然后出去以后，然后就开始用手让他那个口诀，然后念出来，这个扇子一下子变得丈二八丈那么长， 那个扇子老大，也不知道变小，太心急了，然后就扛着这个扇子就走。那这是一条线。